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教牧同工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16章哦。那我不知道可能对一些如果曾经有就是离开过家，或者是有父母亲孩子离开过家，不管是工作啊，还是读书等等，那相信每一次的就是有机会在。视讯上啊，或者是在讲电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发觉，作为父母亲的，总是在讲完电话之后，在最后一分，在要挂电话之前，总会做一些的提醒啊，你们要怎样怎样子啊，告诉孩子啊，要照顾自己啊。那我记得以前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哦，就是有手机在身上，随时要打电话沟通都没问题。但是以前我都是要靠公共电话，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住在宿舍，每个星期我就等那一个星期的礼拜天晚上，然后就开始在楼下的公共电话那边排队，因为所有人都在排队要打电话回家。然后每次打，因为一张卡大概是10块钱，那时是马币哦，10块钱只讲了10分钟而已，所以每次要。讲了快要挂电话要挂断的时候，我总会听到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因为她知道我一个人在外面，然后我也是因为家里也没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其实是很省的。但是她就告诉我说，她说你什么都可以省，但是就是吃不可以省。所以每一次的那个电话到最后时候，她都是很关心，她怕我把我自己给饿着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对父母亲来说，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关心孩子，尤其是孩子在远方的。那其实在当我们今天在看罗马书，保罗他对这个罗马教会的，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他在其实今天是已经是最后的一章，也就是在信件的结尾那在结尾的时候呢，他更是要不断的来告诉他们，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过去的联络方式是比现在更加的糟糕，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电话啊这些等等，他们只能够每次靠有人去到那边的时候就请那个人带一封信，所以而且那个整个路程也是好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才能够传达到对方的手上，所以他就更加珍惜，在这个信件最后的时候，他又再次的苦口婆心的告诉来提醒罗马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1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许多的问安在他的信件末了，但是他还是不忘向教会做最后的提醒和劝勉，就好像父母亲因着对孩子的爱而做出的提醒那保罗他在他写给罗马教会信件的最后部分其实我们看到他引荐了很多人，那这些人其实都是被他所纪念的，他其实也盼望这些人的生命能够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那保罗他的话语其实再次让我们看到，他盼望基督的肢体能够学像，并且能够跟从那些有好榜样的信徒，并且能够坚持不懈的信服真道。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爱的叮咛那首先，保罗他其实盼望罗马教会他们是可以跟从活出基督的人，这个我们在第1到第16节，还有21到24节经文当中，我们来看。那曾经就有一位很杰出的圣经教师，有一次他就被问到，什么是他最心爱的圣经章节的时候呢？那他就毫不犹豫地说，罗马书最后一章，就是第16章。然后问这个话的人，他就很奇怪，他就赶快去翻开看了一下这个第16章，然后看看这章经文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结果他一看这个16章，他就大为诧异，他就说奇怪，你没有记错吧？他说，因为罗马书最后一章不过就是一大堆人的名字其实真的是一大堆的人的名字在里面然后这位传道人他就笑着说，他说没有错。他说这些名字呢，正是我喜爱他的理由那这是圣经当中谈论个人最多的章节，那其中所列举的有34个人名大家可以去算一下。那这些人呢，都是很杰出的人物， 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性格啊，那些忧喜啊，全部都是不一样，但是然而他们每一位在服侍基督的事上其实都有不同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其实时不时都有提到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哦。那因此呢，圣灵觉得使徒保罗有必要把这些名字记录下来，让我们知道主喜爱这些圣徒，同时也欣赏他们的侍奉哦。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张经文当中，保罗他所提及的名字包括哥林多教会的人和一些已经去了罗马教会的人哦。那虽然保罗他在信件的最后一个部分都是问安，但是呢在问安的当中，保罗他其实就是有指出他们的一些的好榜样，他们所做的事，一些所值得纪念的事，然后他就叫罗马教会要注意他们，要跟从他们的榜样，那这样他们的生命和对他们的生命还有整个教会其实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就稍微来看看我只是稍微指出一些的人齁，也不能够一个一个的来讲。那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腓比，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齁。那首先保罗他在这里他介绍的腓比就是帮忙带保罗的信件到罗马教会的这位姐妹哦。那保罗他就请收信的人看他为真信徒，以合乎圣徒的体统来接待他，他还进一步的要求信徒要尽量来帮助他。那保罗他推荐他，称赞他致力于帮助别人，包括他也帮助了保罗。那从保罗的描述当中，这位姐妹大概就是一位循循不倦的一个姐妹，然后常常接待传道人还有在监阁里的其他的信徒哦。所以这个是腓比。那第二位呢，就是保罗他所提到的人物其实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第三到第五节。那其实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有看的话，我们大概知道这两位这两个人其实在保罗的服事上面其实给提供了保罗很多的帮助哦。那我们看到他在向百基拉和雅居拉问安，就是他们在侍奉基督耶稣上，他们其实是保罗的得力同工，那他们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一对同心侍奉主的夫妻哈，模范夫妻，他们是夫妻来的。那当时他们在罗马把自己的家开放给信徒来用来聚会，而且他们为基督的缘故，他们辛苦劳碌，不遗余力哦，甚至他们为了保罗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哈，因为在第四节他们保罗就说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所以其实是一个他们真是愿意为保罗而牺牲哦。虽然说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说这次英勇的行为他的详情是怎样，因为这边是没有写，但是从这些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当中，保罗其实是很感激他们，并且他鼓励那些归主的外邦众教会也应当要如此哦。那接下来呢，除了腓比、百基拉、雅居拉，他还提到就是玛利亚、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安，在第六到第七节保罗他在这里只提到玛利亚多受劳苦，他就很简单，他自己描述他多受劳苦，意思是说他为主可能是工作到身疲力竭的一个程度，因此玛利亚就好像一个殷勤甚至是很勇毅的一个战士般来服侍圣徒哦。那另外保罗也提到安多尼古和尤尼亚，那保罗称他们是亲属，那相信这个亲属哦，不是指那所谓的血统关系的亲属，而是指同胞的意思哦。所以由此推断安多尼古和这个尤尼亚应该都是犹太人，那尤尼亚是个女性的名字，他可能是安多尼古的妻子，那既然说他们曾经和保罗一同坐监，就表示他们都曾经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抓拿，并且他们是曾经受过苦的。然而他们是有名望的人，他们是比保罗更早信主的， 但是也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牢的。所以保罗此时我们知道他当时已经是大有名望了，但是他看得出来保罗他还是非常尊敬 这两位比他信主更早的同工。好，那除了这几位之外呢，我们从第八到十六还有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也看到还有其他的信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就一连串的问候了许多位在罗马教会的信徒啊，好像他就讲到安伯利啊，尔巴奴啊，士大古啊，亚比利啊，亚利多布啊，西罗天啊，哪奇树，土菲哪斯，哇真的好多人，这些人等等。所以从保罗向他们的问安当中，其实都带出无形当中他其实带出这些人他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些的美好品格还有他们的服事哦。所以透过保罗的问安当中，其实让我们看见不同信徒对待信仰的他们的品格，并且他们都是活出基督美好的榜样，是我们可以仿效的。而且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对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要活出基督，使那些在我们牧养还有带领下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可以学习并且活出美好基督的榜样。所以今天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其实都是成为焦点，那些在下面我们所牧养的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都是在看着我们，也是从我们身上来学习。我记得在前两天吧，这两天当我在放工回家，然后我要煮晚餐的时候，我在切菜，然后我的大女儿她就进来厨房，她就跟我说，她说妈咪，她说我要学煮饭，他说你可以教我吗？然后他就看着我在边切菜的时候，他就开始问我，他说妈咪，为什么你是要这样子切菜？他就问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切。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看到我妈妈是这样子切，所以我就这样子切。所以他就说哦，这样子，那我学你的话，就是我以后也这样子做，那以后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做。然后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下面的人都是在看着我们怎么做事情，怎么去处理一些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学了，他们也去做，然后他们也影响他们下面的人，然后他们下面的人也跟着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好像孩子就看我们是平常是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啊，我们怎么祷告，其实他们都是从我们身上所学习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为神摆上，我们为神来活出那美好的基督香气的话，其实我们下面的人也是跟着我们是同样的，我们就看那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可能看我们自己是非常的渺小还是怎样，但是其实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跟从就是活出基督的人，我们也要成为那个活出基督的人。好，那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所提醒还有劝勉吩咐罗马教会的。那第二个呢，保罗他其实也不忘提醒教会要躲避背弃福音的人。那在第十七到十八节这么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保罗他之前在前面两章，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其实我们都看到他都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彼此接纳。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这十六章，保罗他却要教会留意，就是对于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不但不能够接纳，反而要留意，我们要躲避他们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彼此接纳的前提是要在基督里，而假弟兄假教师其实并不是在基督里的 肢体哦。那虽然说保罗和罗马的信徒他们素未谋面哦，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很想去，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到罗马，但是呢保罗还是非常的关心他们，他很担心就会有这些伤害他们的事物潜入到其中，以致教会和那他们的见证都受到亏损哦。因此呢他就不得不提醒收信人一定要防备进前的这些教师，以免他 这群人他们就会偷偷的溜进教会传递一些不属神的道理哦。而十八节我们看到他就带出这些假师傅，他们其实并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他们其实主要的就是服侍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最擅长运用动人的话语还有花言巧语来哄骗那些无知的信徒。那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会分化人，让人背乎所学之道，就是讲一套做一套，他们的心口不一哦，并且他们就会绊倒无知的人，要摧毁信徒的信心。那他们的表面是在服侍，但是他们的动机却是不良哦。他们是在服侍自己的肚腹。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必须要慎防这些的人。我们需要慎防，需要细看，我们要查验人的教训是否背乎基督徒所学全境之道哦。那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完全的就是拒绝，甚至要马上的躲避哦。那另外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在意服侍的果效啊，是否会有人的认同啊跟赞美。那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实际是在服侍我们自己哦。那所以保罗他就劝勉基督徒，你要躲避这样的人，我们要免受试探哦。那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其实我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所谓的假教师。那因为这些人他们真是看过去，他们也是好像是非常爱主的，他们真的是也花很多心思，就是他们甚至比基督徒更加的一般的基督徒更加努力，他们也读经啊，然后他们花很多时间祷告啊。可是当你听他们在讲一些就是从怎样子来解读圣经的时候，你却发觉讲的好像是真理，但是当中好像又有一些感觉上不对的地方哈。但所以当时候我就其实是很疑惑的，但是我很感谢主保守我，就是所以我就去再次的去寻求，然后我自己也去读经啊这些等等，然后就发觉说，最后我就看到其实这些的人他们最终所带领那些他们带领下面人所去到的一个方向，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哦。所以我就看到说，真的今天在教会当中其实都有这一群的假教师，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谨慎。那如我们要怎么去分辨，怎么知道说这些人所教导的是否是合乎真理呢？除非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在真理上我们去扎根，我们要很明白，我们要很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哦，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分辨哦。所以我还是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真的要，我们要怎么去躲避呢？我们要怎么去认出呢？只有当我们非常明白了解神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100%了解，但是至少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所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分辨哦。好，那在我们当然我们继续来看第19到20节的经文，他这里就这么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将要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哦。那保罗他在这封信其实开头的时候，他就称赞他们的信德是传遍天下的。那现在保罗在结束的时候，他是再一次的提到他们的顺服是已经传于众人了。所以真信心呢，必会有顺服的态度，而顺服神就是表明他们是相信神的。因此保罗他为他们感到欢喜，然而保罗也提醒他们应该要在善事上 聪明。那在圣经当中这个所谓的善并非指普通我们做的好事啊，好像我们去关心人啊，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其实这里的善是指神他自己哦。因此这里所说的在善是善上聪明，就是指我们是要越认识神，越知道他的旨意，要越明白他的法则还有作为哦。那保罗他要信徒在恶上愚拙，那我们要明白我们既然知道说善是指向神的话，那恶其实就是与善是相对的，那恶就是指神之外的事物还有道理。所以愚拙呢，我们要在这些恶事上愚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就是不知道，不要去明白。所以在恶事上愚拙，就是我们就是不想要知道这些事，我们也不要去理会神以外的这些事物还有道理哈，是啊。那比如我们可能对关于一些异端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不必特意去详细研究啊，只要我们是熟读圣经，我们认识这个真道，就是在善上聪明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自然的去懂得分辨那个真假。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当我们越是读经，我们越是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分辨哈。那我们理当学习初代教会门徒的榜样，就是当彼得和约翰他被抓拿到官府的时候，那当时候的官长就恐吓他们不可再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传道，但是我们却发觉彼得和约翰却回答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彼得还有约翰他们是拒绝世界的声音，而他们只顺服来自于神的声音哦。那保罗他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要提醒教会要去识别哦，要顺从上的教导，对恶的事情却要愚拙，却要迟钝哦。所以这样赐平安的神就要使他们胜过撒旦。那今天神已经把胜过罪恶的能力已经赏赐给我们了，然而我们发觉人的问题常常就是当我们在各样的恐吓之下，我们常常就是不敢拒绝，我们不敢顺从真理，我们常常被困在一个明知但却又不能的一个光景当中。我觉得这个常常我听到一些的职场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讲啊，我很想要去做，可是我的环境没有办法啊，或者是我的家庭当中有一些还没信主的，所以我不能够去做。所以我就发觉有一些的信徒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因为他们的意志还不够的坚定哦。所以我觉得今天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胜过，就是胜过一切的仇敌还有恐惧。那主说他乃是赐平安的神，也是那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的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去惧怕的。虽然说当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讲的一些事情跟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可能真是很不一样，他们也可能在背后他们是逼迫我们批评我们的，是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坚持站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行神就是的真道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必定会为我们征战，他必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他让我们会经历得胜哦。所以这是第二大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去躲避那些就是背弃福音的人。那第三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也盼望看见信徒的心被坚固，并且万民可以信服真道哦。所以这是在第25-27节经文这么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接众人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哦。所以保罗他以荣耀的颂赞来结束他这本荣耀的福音哦。那在这颂赞当中，我们看见他对自己所传扬的是有何等的坚定的把握，就是神能照着我传的 然后坚固你们。所以保罗他其实是很清楚的知道，唯有这一位神，这位独一的神，能透过他所传讲的福音和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神所开启远古以来的这个奥秘，来坚固信徒的心哦。因为唯有这样的一位神，有这样的智慧，将远古的奥秘能够在如今显明出来，叫万国的名，就是我们所信服的这个真道，那并将荣耀归于这独一全智的神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我们看见可以坚固信心，他这里主要提到三件事情很重要的。那我们的信心得以被坚固，第一就是其实就是福音。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是神他恩典的是供给给我们的哈。那第二就是耶稣基督哦，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其实就是讲到神话语。而且这个话语我们知道说是带有能力的。那第三他讲到就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哦，这个奥秘哦，其实就是神他所启示的他所启示的旨意哦。所以我们要去明白哦，当我们有这三样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被坚固的。而能够让万民信服真道，其实我们也看到这边提到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神奥秘的显明哦，而这个奥秘能够被显明，其实是需要去被差去传道，才能够听到而且信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因为当我们没有去传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人他们也没有听到这个道，那这个奥秘，神的奥秘就不能够被显明出来，他们也无从听到，也无从信道哈。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奥秘的显明。那第二就是永生神的命哈，那就是遵从神而不再悖逆。我们知道说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为什么他们又有大起大落，这些又被辱啊，这些等等，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悖逆，不愿意听神哈。但是今天当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再悖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份真道哦。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借众先知书的指示。那借众先知书的指示，其实讲到就是这本圣经哦。因为圣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哦，所以我们要信服这个道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哦，没有其他的方法哦。那今天基督徒今天必须要遵照永生神的命令，不但自己的心被神坚固，并且要信服真道，那我们也要去向不信的人解开圣经上的话，使他们能够认识信仰之道，而且要带领他们信而顺从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总结今天的这章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罗马教会的爱的叮咛，其实也是神对今天的信徒，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爱的叮咛哦。那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去学习并且跟从活出基督美好的榜样呢？甚至是我们要成为那个别人愿意跟从愿意学习的这个榜样哦。那当我们的心被坚固，我们是否愿意出去使万民也信服真道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最近当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传福音的事工的时候，尤其现在是12月啊、1月啊，就很多的节日里面，那我们是否是可以透过这些节日，能够寻找机会，向我们周边的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去把这个道来分享出去，让他们也同样的能够得着哈。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李牧师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好，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国军姐妹的分享带出来了罗马书第16章最宝贵的信息。那我们从罗马书第16章的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总结。那当我来看罗马书第16章的时候，我看到它是完全吻合于我们祭开神国611教会的里面，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讲呢？因为在第一节第二节的里面，甚至说整张篇幅当中都在讲一个重点，什么关系，讲到了同工与同工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讲到了我们今天与外邦人的关系。昨天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谈到了，说我们教会的座右铭是什么，有了关系就没关系，当没有关系就有关系。那相信我们本教会的人是完全的知道这件事情。那在这个第一节的里面呢，那我们看到当去，我相信当保罗在十六章当中所论述和同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讲到了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第一就是讲到了属灵的层面，讲到了一个人你生命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神加入在其中，这层关系会变质到了你不可以想象的程度，也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最从最爱坠到最恨的这种程度。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直接讲到了腓比，那劝罗马以及其他的同工或者认识腓比的人呢，来说他不单是一个女执事，并且告诫你是他是合乎圣徒体统的，他在何事上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他素来所帮助了许多的人，也帮助了我。那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他的属灵的层面和他侍奉的层面和爱心的层面，那我们就会从这个中间看出关系的三个基础，灵性的方面，灵性的方面，服侍的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带出来的一定是建造了他的生命，以及整张的关系都围绕了这三个方面。那第三方面，那就是关系的基础当中谈到了爱心的帮助，那也正是在我们 GK611 教会的里面呢，能够看到的这三个层面，特别在牧师师母的里面体现出来的。第一，我们看到他扶持人的是灵力，他要让的是让你的生命与神对齐，这个关系体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要剥夺肉身之间的欢喜，或者是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表白出来了属世的那种好感。我们同工之间从牧师领受，也是从罗马书的里面领受，看到是有助于灵里的成长，这层关系是属天的。然后再看到这层关系的里面是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这层关系是让我们与神国的职分有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穿插一个见证，当我们在大连去服侍的时候，那我们一批被打发出来在宣教当中在侍奉的，那他因着某一种的压力，他就退下去做了生意。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也为他祷告，经常有这样的关怀，然后最后我们夫妻就多次用电话通电话勉励他，跟他讲，他起初的时候他也感受得到，哎呀，李弟兄，你们真的有爱心，这个经济生活费这么紧张的时候，你还能够拿出半个月的生活费来帮助我，非常的感谢。那我要表达的，最终的时候我们勉励他再一次的回到侍奉职分的里面，你无论打工赚了多少的钱，我们生命受了亏损，离开了服侍，我们的人生是失败的，何况他在打工当中越来越欠债，越来越欠债。我就把我的见证 把我的见证讲给他。我说你看，在福音的里面，虽然是仅仅的一点，但是丰丰富富，我还能够帮助你，并且我是不欠债的。哇，经过我们多次的劝勉，最后他夫妻走出来，同心踏上了宣教的道路。阿们。那我们就看到关系当中这三个基础，我也希望我们中间效法保罗，效法罗马书第十六章的里面，我们的关系一定是对方从灵的里面受益处。阿们。第二方面，你的关系是成全他天国的职分，让他能够进入到侍奉的里面。第三方面，我们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性的里面呢，是能够真正使对方生命得满足，包括了这里面的乐捐，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灵里的生命。那我们从这个上面呢，我们也看到罗马书的里面所显出来的爱心。那我从这个爱心的里面会看到主生命的这主生命这个完全的流露出来。然后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里面呢，重点谈到了福音的奥秘。因为整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谈到律法，谈到因信称义，唯独就是一件事情，最后在25节的里面的总结当中呢，就谈到的是什么呢？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保罗从保罗把它完全的显露出来。那在这个上面呢，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保罗把属天的启示带下来。那体现出来了另外的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工作。我们把福音看到的是奥秘，那在这一章的里面，他保罗的总结的里面又带出来了一个工作的层面，不单是有关系，还要有工作。这是完全对今天教会的里面讲，先关系，后期一定会进入到工作的里面。保罗扶助了这么多的人，在第18节的里面呢，他给了一个关系的标准，是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是服侍自己的肚腹。那接下来呢，讲到了假福音或者是假工人。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昨天师母带着大家开同工会，然后我们整个感恩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先关系，在这关系的里面，我们先人先神后人了，完然后我们也先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性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是工作。那我可以在这讲一个例证啊，比如说我对我儿子讲，你去到马来西亚去给我买一个麦克风，然后呢，你也可以顺便到马来西亚好玩的好吃的都去旅游观光一下。他说好的爸爸。他去了马来西亚啊，一到了马来西亚就被美景迷住了，然后也买了馋嘴巴，也买了玩具，也买了好吃的啊，天色已晚回家了，然后说爸爸你看我这一天累的，我买了好吃的，我买了玩具，我买了衣服。我会说什么？儿子麦克风呢？他说爸爸真对不起，我忘记买麦克风了。那我用这个小例证来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你可以生儿养女，你可以办更大的公司，但是一定知道在工作层面的里面，天父让我们降世为人，就是为了我娶我美丽的妻子，我看我追求的目标一辆宝马，或者是说给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些都是赠品。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有没有反感，但是我认为这些是附加品。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使命。耶稣基督从奥秘的角度当中，在灵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一点没有完成，将来我们到天父的面前，就像我对我儿子说，我们会跟我们的天父说，看哪，云南 看哪贵州，看哪马来西亚，这都是我曾经跑过的地方。但是上帝会问某某人，我让你做的那件事情，那个麦克风买了吗？我说对不起，忘了。预知后事如何，听天父分解，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我相信天父一定，那我们的价值层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总结第16章的时候，保罗工作的层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工，不是因着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为了3000、5000、6000、10000，为了保足自己的肚腹。 No， 不是的，而是为了使命在活。阿们。就是每一天活在神国的里面，一进到教会，不进到教会，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一睁开眼睛的时候，甚至说每一个呼吸，我们都代表神的国。这就是地上的奥秘，就是今天代表上帝的一个作为。那我们看福音的时候，就是奥秘。阿弥阿们。从工作的里面回来来讲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在那奥秘的里面，所有的工作其实我们所做的和其他的宗教是没有区别的。最后呢，里面呢第27节当中呢，就谈到了这个赏赐是属灵的，这个赏赐是蒙恩的，这个赏赐是天父老早在基督的里面就定下来的，只是你要在用信心的里面去支取，用灵里的身份去支取。努力很重要，付出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对齐。如果南辕北辙的故事，怎么努力，最后目标一定是错的。那25、26、27节的时候，就讲到了福音性、工作性、爱心和关系，让我们与天父一同的对齐。